我们就看到，我们是不是也准备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邻居，给我们的朋友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约书亚记第22章，请翻到约书亚记第22章。约书亚记到了22章，已经是神照着400年前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带他们进入了迦南地，而且给他们这么一块土地，让他们都分了给12个支派的人。他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安居，真的也许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可以安身立命在这块土地上面，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第22章，战争已经结束了，分土地也分完了，军人60万军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也许那块家乡他们不熟悉，因为他们才刚刚进去，但是他们知道说那是神给他们的。只是有2个半支派的军人，他们是从河西，他们是来到河西，从河东来到河西的，他们的家是在河东，可是他们跟10个支派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作战，这时候他们要回去。我们可以想象到，经过在40年，这些60万军人他们一直是常常在一起的，因为营地就是在一起的，所以60万军人可以说一起长大，也一起游戏。当他们可以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作战了。他们并肩作战，战了7年，真的是要离开也真是不容易。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色列人是感情非常丰富的，就像中东的人一样，他们要离开总是抱着离开，亲自离开。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彼此拥抱，然后流泪。他们想到将来我们回去了，隔着一条约旦河相见就不容易了。作为好像一个家长的约书亚，这时候也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看在约书亚记第22章，约书亚告诉这些军人说，第5节，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神给你们的诫命是什么，守住了他，专心依靠耶和华神，因为他必然看顾我们。所以这是约书亚告诉这2个支派的军人，他们要临行的时候这么告诉他。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从家乡离开了家乡，也许好几年，也许不是很久，来到这里。当你要离家的时候，也许父母亲告诉你一些话，也许你的妻子，也许你的丈夫告诉你一些话，你记得那些话吗？他们说了说你去应该做什么，你去要注意不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呢？也许说了好几项，也许就是1-2项很重要的。在这里约书亚要告诉他自己的同胞说，你们回到家乡去，那是神给你们的土地，越过了约旦河，你们回到了约旦河东，你们要做的就是记住耶和华的律法，不要忘记。耶和华的律法在哪里？今天对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就是这本书，然后要去遵行， 不但是记住，而且要去遵行。遵行的时候，而且要尽心尽性侍奉他，不是守住而已，是侍奉这位神，因为我们知道他必然看顾我们。所以这是约书亚告诉他的这个军人的第一件事情。他还告诉他们第二件事情，他为他们祝福，那是第七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的财物，许多的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你们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战利品，这是神给你们的，你们带回去。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装得满满的，一车又一车装得满满的，他们的背包也是鼓鼓的，每个人都几乎背不动了，因为他们想到不是只有回去。我们想想看，我们常常回家乡去，我们不是把家乡里面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亲戚朋友都一个一个列下名单，说这个要送他们什么礼物吗？我相信你们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航空公司说一个人70磅，你们一定是撑满了大概69磅半，哎，就放上飞机，每个人都是到那个极限，都是装得满满的回去。因为不是我们回去而已，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都给我们自己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弟兄。以色列人的军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就回去了，他们临走的就这样子回去了。我就想到他们走的时候是不是只有自己的战利品呢？我相信就像我们从家乡来到美国的时候，不但是我们自己买了东西，也许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也送了我们一些东西来，说你们到美国去后，你也许遇到老师，也许遇到同事，你总是要送点礼嘛，那我就送给你一样东西，这些中国的典型的中国的纪念品，你可以送给朋友们。我相信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的送给2.5个支派的军人一些礼物带回去。我就想到有一次孔子问两个学生，他最好的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有一个叫做子路，一个叫做颜渊。我们若是读论语的话，大概知道子路跟颜渊两个个性不是很相同，子路是个性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若是看到在上课里面哪一个先举手的，大概就是子路，哪一个是比较忠厚的可是也敢说话的，他是后来做大官的颜渊。问这两个学生说，你们说说看呢，你们的志向是什么？我想若是在中学读过论语的，就是喝各言而志，你们说说你们的志向吧。所以当然第一个学生就站起来讲了，子路就说愿居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我愿意做什么？我愿意我的车，我的汽车马我的衣服，我的这外套皮衣都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共用，避之而无憾，坏了也无所谓。很不简单了，衣服可以给人家现在的你说要把车子给人家可是不简单了尤其是你有一部新车的话，自己都舍不得开不要说给朋友开，是不是？子路就是有这种个性，我居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没有关系我的汽车、我的衣服我的家具大概都没有关系了，你要拿就拿去吧。有没有像这些以色列军人呢？朋友要离开了，要回去了，我送给你一些东西，你回家去好好的跟你的朋友们共分。也许他们没有在他们的礼物上面写下他们的名字免得他们回到了东岸之后还送纪念卡过来说谢谢你送给我这些礼物，他们大概就没有，是送给他们东西了，满满的一车，满满的背包就回去了。因为讲到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学生颜渊，他怎么说呢？他说愿无华善无失劳，我愿意没有夸张我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张扬自己的功劳，没有夸张我的才能，也没有张扬我的功劳， 这是颜渊，他比较忠厚，他就说他是他的这个志向。我就想到在上个礼拜四，在主恩堂的刘玉汉牧师，他打电话给我说，妹姐妹离开的事情。他说两三个礼拜以前，妹姐妹还送给他一包自己做的核桃，因为妹姐妹我们都知道会很会做这些点心，他就送给他一包自己做的核桃。刘玉汉牧师他已经退休几年了，退休的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去理他。所以一个牧师以前很多事情可以做，他可以打电话给人家了，可以关怀别人的，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事呢？其实最盼望就是有人来看他。刘玉汉牧师他因为两个脚不方便了，所以很难的出门，你要请他去吃饭他都不能够出门。可是梅姐妹就想到说，他既然不能出门呢，我就送一包核桃给他吃。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送礼可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若不是刘牧师跟我这么说，我都不晓得梅姐妹还这么去关心他。一个退休的牧师，无华善无事了。所以我就想到，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的手足情深？不管说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记得我们都是在主家里面的人，我们也记得说我们应当彼此帮助，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张的，不用到处去说我送给某某人，我送给什么牧师什么东西，不用讲。我相信梅姐妹她没有想到孔子问她的两个学生这些话，然而我相信她想到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她说行善不要行在人的面前，那四节讲得很清楚，行善不要行在人面前，而且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注意听啊，耶稣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他不是说不要让右手知道左手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是很像，很接近的，若是左手的很不方便了，左拐子很不方便的，所以以色列人都是用右手，他们也以右手为大。右手做的事情很多，即使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耶稣说你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做了这么多不要让左手知道。也许左手做一件事情右手大概就知道了，可是呢右手做了很多事情左手不要知道。这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教导。我相信我们想到弟兄姐妹在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也许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总是盼望在他离开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纪念他。那这两个半支派的军人，他们就浩浩荡荡的从示罗回去了。我们看一下示罗在什么地方，不是这张，好，请看一下示罗啊，示罗是在地图的中间，有没有一个示罗找到吧？在底下啊，示罗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会幕，就在这里，就在示罗，他们就从示罗出发，往东走，要越过约旦河，然后回到基列地。这个大概多远呢？差不多是20公里，大概走一天多应当可以到了，因为他们行李很多，礼物很多，所以慢慢走慢慢走。他们就慢慢走了，走到了约旦河的河边啊，约旦河是在中间，约旦河的河边，也许就天黑了。他们想到7年前他们从约旦河东跨过约旦河到河西，他们想到那时候河水高涨，因为那是三月的时候，三月天春天的时候，约旦河三月天河水高涨，漫过两岸，圣经告诉我们的很宽敞的一条河流，满满是水。 他们怎么过去？200万的以色列人怎么走过约旦河？可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叫祭司抬着约柜走下河里去。祭司就照着神的命令，好吧，我们就抬起约柜就走下河里去了。当他们的祭司嘴他的脚一踏到水的时候，河水就断流了，从约旦河上面就中断了，成为干地，200万人就走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又来到约旦河边，经过7年的地方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心情可以说非常的激动。7年前我们走过来，我们没有想到是今天要回去这么样的光彩。那时候每个人的背包都是轻轻的，因为要打仗。今天我们回去背包都是鼓鼓的，还拖着车子拖着礼物要回去。他们在想，实在神是看顾我们的神，7年当中就是这样保守我们回家去的。他们非常的激动，他们就唱诗歌赞美神呢、啊。有人就说，我们怎么来纪念这件事情？他们没有看见那12块石头他们从河里搬到岸上来的，因为地点不一样。他们就想，我们怎么来纪念这件事情？我们就组一座坛来纪念我们今天要回去了。就在河西，约旦河的河西，组一座很高很大的坛，在那个地方几里外都可以看得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远远就可以看得见的，其实那是几里外就可以看得见的，很高很大的。也许这个坛实在是太高太大了，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风声一下就传到了示罗去了，说嘿，要注意啊，20里外啊有一座很高很大的坛在那边，是那2个半支派的流变的加德了马拉西半个支派的军人呢，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在那边建的，就传到了示罗。示罗那是会幕的所在，也有一个祭坛。他们就说，哎，我们这个祭坛是小小的祭坛了，他们在河边盖那个祭坛是好大的一个祭坛，是什么用意呢？他们是想跟我们来对抗吗？所以他们就在示罗开会，说我们应该赶快呢派人去攻打这些2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做错了。就在这时候，祭司菲尼哈他说，慢一点，我们先问清楚了再说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所以菲尼哈祭司就从10个支派里面选了一个人，从各个支派里面选一个人做代表，他们的首领，就从示罗继续走到了基列。基列到河边也是差不多20-30公里，也是要走一天的路程。所以这11个人就走到了基列，问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组那个团错了，因为你们要记得，在8年前我们曾经在约旦河东做过一件类似的事，可是不是在这里，那是在石亭，在基列的稍微底下，基列稍微底下有一个石亭啊，那是他们上次从河东越过约旦河到河西的地方，在石亭他们曾经组坛祭拜偶像，祭拜迦南人的偶像巴利比尔，结果神就发怒，神就降瘟疫给他们，结果死了24000人。菲尼哈就跟他们说了，你们还记得吧，不要再组别的坛，只有一座坛，那是在示罗的坛，没有别的坛。他们说了，这是他们决心要追究到底，你们做这件事情是什么用意？这些2个半支派的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犯8年前以前的错，若是你们错了，不单单是你们错，而且连累到我们所有的这10个支派，所以你们要改过来，不能再错。他们就在想，为什么这2个半支派的人会组这么一座坛？菲尼哈跟这10个首领就在 揣摩这两个班支派的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他们就想起来了，当他们从约旦河西要回到河东的时候，他们想到离开了会幕，会幕在示罗，中间隔着约旦河。我们既然离开了约旦河，约旦河西本来不是耶和华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不是给以色列人的土地，只是他们一路打上来，从旷野走到这个地方，他们就占了一大片土地。他们看见这大片土地很好用啊，他们有很多的牛羊牲畜，他们就那我们就在这边住下来嘛，是不是？神没有说我们只能够住在河东啊，哎，不是，神没有说我们只能够住在河西啊，他是说河西要给我们嘛，那河东也许我们也可以要嘛。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跟摩西苦苦的哀求说，你就给我们这块土地吧，我们这两个半支派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牧放我们的羊群牛群就在这里了。摩西就好吧，你们要就给你们吧。所以就两个半支派就留在河东。现在他们要回去了，走到了河边，他们在想了，我们回去之后会幕祭坛都在河西，好像我们那块土地啊不够洁净，因为神不在那个地方啊，不够洁净啊。这位祭司腓尼哈跟十个支派的领袖就在这样子的替这两个半支派人在猜想，说你们为什么要组这么一座坛。所以他们就替他们做一个结论了，你们若是这么想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为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既然这个地方不洁净了哦，那我们就干脆组另外一个坛嘛，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坛，我们自己来祭拜我们的神。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若是以为这块土地河东的土地不够洁净，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回到河西，我们再把这块土地再重新分，你们还是可以有土地。这是十个支派的弟兄姐妹愿意把他们的土地再分给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搬回去，他们愿意再给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爱心。第一次他们送给他们礼物回到了河东，第二次他们说你们若是不喜欢这块土地，那就回来嘛，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就照神的话住在河西的土地上面，我们十个支派够用的，没有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啊，不单单只要在口舌和言语上面，总要在言语，总要在行动上面。行善不是只在说话上面说，哇，神呢帮助你，神保守你，你就平安的回去，不是这个样子，总是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行善。也许我们读雅各书说我们的舌头是非常有力量的，好像是舌头比什么力量都大，虽然是那么小啊，力量很大，可是在行善的上面行动胜过舌头，舌头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听到了这十个支派人对他们一个很大的爱心，说你们要回去，那我们就回去嘛，你们就一起跟我们回去跑了。只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也真诚地告诉他们说，不是，我们组这个坛不是为了那个原因，也不是照着你所想的去，完全不是啊。我们的心思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没有隐藏。我告诉你们，我们组坛用意是什么？这两个半支派的军人就说了，当我们走到了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后我们还是要回来，可是也许日子久了，我们的子孙啊就忘记了我们曾经来过示罗，我们曾经在那边祭拜，忘记了说神就是在示罗，所以我们要组这么一座坛，那么高那么大，让我们的子孙从约旦河的河东远远就可以看得见，就可以看得见了。因为示罗的那个祭坛很小啊，我们看一看那个图啊，祭坛究竟有多大 这是祭坛在示罗，在会幕的前面的一个示罗，这个祭坛就是这么大，长跟宽是一样的，是一个正方形的。这个图不太对啊，这个图是给小孩子看的啊，画的不正确，这是一个长方形的，不对啊，这个正方形的，七尺半，长宽都是七尺半，高四尺半。若是远远的看，根本就看不见这么一块祭坛，所以他们要组一个特别高大的祭坛，极里外就可以看得见的，让他们的子孙在约旦河东就可以看到那边有个祭坛。不是要祭坛，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在那边，这是提醒我们的。所以他们说，这个坛是为我们自己做的，为我们，不是为神。我们若是为神的话，是要献祭；为我们呢，是为我们，要提醒我们，是提醒我们自己要纪念那一位带领我们来到这块土地的神耶和华。跟他们这么说了，很好，意思就是说，我要告诉我们的子孙，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都记得要寻根，我们总是希望带我们的儿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不单单是看看自己的父母亲或者自己的亲人，而且要看看那个地方的风情文化是什么，要寻根呢。我们看到美国人也是一样的寻根呢，回到欧洲去，过了几百年，他们还是要回去啊，因为即使一个亲人都不晓得，可是那还是寻根嘛。最近在选举之前，有一个黑人的参议员，他特别跑到非洲去寻根，因为他这个父母亲的一半是黑人，一半是白人，他就跑到他的父亲黑人那个家乡去，要寻根去。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源在哪里。也许我们说，今天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在太平洋的另外那一岸，没有错，太平洋的另外那一个岸是我们的根。可是我们更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是在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给我们生命的根，不要忘记他。跟他们这么一说了，十个支派的首领都很好，你们讲的实在很好，他们很高兴，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没有责备这十个支派的代表，说你们头脑简单，没有责备他们。若是说我这个坛是要来献祭的话，我应该住在哪一边？我应该住在河东，不会住在河西嘛，是不是？我住在河西显然不是为献祭嘛，你们头脑这么简单呢，是不是？他们也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想想看呢，我这个主坛，坛是要做什么的？要烧献祭的物了，牛羊要烧在上面的。这个坛四尺半了，另外有个斜坡可以走上去，不是阶梯，有个斜坡可以走上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能够有阶梯上到坛上面去，是一个斜坡上去的。四尺半的斜坡很好走，一下就可以搬东西上去了。牛羊啊，祭司一天到晚就在这边搬来搬去啊，要烧啊，四尺半容易爬了。若是说十二尺、十三尺、二十尺的话呢，那就不得了了。祭司一天到晚呢就累死了。可见这个坛不是要献祭的。两个半支派的人没有指责这十个半，十个支派的人说你们头脑简单，没有啊、他们也没有指责这个十个半这个十个支派的人呢、这么轻易就下结论。轻易下结论是什么意思？就是看清了别人。他们很快就判断说这两个班支派的人错了，那是这十个支派的人实在是错了。可是这两个班支派河东的人没有指责说你们看清了我们，没有责备。第三件事情很要紧，河东的这两个班支派的人没有说你们既然来了，你们说了这些话，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应该道歉，没有讲。他们就解释原因。所以这十一位包括祭司包括十个支派的代表，他们心里面实在是感谢神，他们这些弟兄没有做错，他们是敬畏神的，没有做错，神不会向他们发怒，他们很高兴，他们就回去了。他们说，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他是真的神。他们就回去了。 这是第22章约书亚所告诉我们的。那今天这一个历史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可能有几件事情，你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几件几件事情。可能说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友爱，要真诚相待，也可能说我们应当尽量的避免误会形式不要太鲁莽，也可能说我们要懂得怎样解决我们的冲突，也可能说祭司腓尼哈做得很对，因为在约书亚记你们一直都是讲约书亚是代表，他是带领所有的这个全国的事情。那既然这件事情出来了，是不是约书亚要负责任去解决呢？腓尼哈说不是，这是关于祭司的事情。所以腓尼哈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这是第一次也是唯有的一次他挺身站出来说话，也许也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应当认清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应当就去做了。也许还问我们说，神究竟在河西还在河东呢？或者在河西河东都有呢？我想神在什么地方，也许在下次我们再说。今天我想谈的是神给以色列人土地，证明显明神是慈爱守约的。400年过去，神没有忘记他的约。以色列人忘记了神，可是神没有忘记他的话，他照样给他们这块土地。以色列人因此就给子孙筑了一座坛，要纪念神的圣洁，也决心要永远的侍奉他，要敬畏神。他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寻根，回到我们的根源那里去，耶和华是我们的根源。那过了3000多年呢，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给我们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一块土地？也许是，也许是，你现在有家有土地，也许是一块土地，可是更要紧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并且与我们永远同在，给我们生命而且与我们同在，不是说给我们生命就不管我们的，他给我们生命而且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问，我们给我们的子孙什么？我们给我们的子孙什么东西呢？那是今天我们刚开始就问的一个问题，每姐妹给她的先生给她的孩子什么东西？我记得以前有一位我们的朋友，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很认真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想到儿女怎么办，上学去没有问题，两个孩子都念很好的学校有一位现在还是当了大学教授，在加州大学的大学教授。可是当这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一对夫妻就想到怎么为他们准备将来，他们就为他们一个孩子准备一栋房子，那是不少的钱了，一个孩子一栋房子。我就想到若是没姐妹为他们的孩子准备一栋房子的话，他们要准备5栋房子给他们的儿女很多啊。我们再想想看呢，每姐妹有没有为他们准备每个人一栋房子？我们都知道没有。在不久以前，是2-3个礼拜以前吧，10月13号，那是礼拜五的晚上，每姐妹接着杨继兄夫妇他们去小组聚会，在路上车子被撞坏了，他们的老 Volvo 那 Volvo 是很坚固的，好像战车一样的老 Volvo 很大所以碰上他的车子呢是倒霉的结果他车子就是碰坏了还可以开，碰坏了怎么办他说可以开啊，他们就想说既然可以开我们就修吧，要修要修2-3千块，保险公司说你这部老车我就给你说算全毁了1000块就是差不多了所以他说我拿到1000块去修理2-3千块呢还值得可是他的儿女们就说那我干脆给你买一部新车嘛，不错，他们的五个孩子就给他们买一部新车他们很高兴，真的得到欣慰你想想看，当他们结婚40周年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 举行了一个 surprise party，surprising party， 就在餐馆里面啊。那大家都在餐馆里面，灯光都暗暗的，然后请他们爸爸妈妈进去呢，才灯光一开，哇，房间里面都是人啊，很大的高兴，四十年的结婚纪念日，现在给他们一部新车，当然很高兴啊。可是梅姐们一直在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事呢？那部老车啊，还可以开呀、没有修好，真是可惜啊。我就想，孩子们都不觉得可惜呀、他就是觉得可惜啊。我们知道他自己说，不是买不起车子，他可以买得起呀、可是他不愿意去买。我们教会每年到年底都收到这样一封信，是一个叫做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New Jersey 寄来的，每年都收到，就是在感恩节前后。我们一看到这信封很熟悉，因为这是寄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总是先看看里面写的是这个信里面是什么事情。是一张大支票，是五家基金送来的，每年都送来，不是没有钱可以买车，可是他们就是愿意这样奉献。五家基金是妹姐妹的先生好几年前就跟我提起说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他把他们夫妻还有五个孩子都列在里面，每年就是把钱送进去，然后指定说这笔钱要送给哪些单位，就是这样做。那我们还问呢、究竟梅姐妹给他们的孩子什么？昨天他的老四啊 Benji 就代表他们全家的兄弟姐妹，他们昨天是追思礼拜里面全家兄弟姐妹五个人都上去了。那 Benji 是老四，他就讲到妈妈在他们家中的事情。他说他给他们的是什么，妈妈给他们的是什么，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是灵命，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榜样。灵命、音乐、榜样。灵命是讲什么？梅姐妹她每天晚上一定把一家人都聚在一起，一家七个人，有一个家庭礼拜。家庭礼拜是读经祷告，而祷告的时候是每一个孩子都要祷告的，只要会开口就是会祷告。她甚至还说了一个笑话，有一次她的哥哥祷告到他轮流祷告，轮流祷告到最后还没祷告的时候，他就打瞌睡就睡着了啊。所以轮到他的时候就碰碰他，哎，你应该祷告了，他就醒过来，他说对了啊，感谢神你给我这些吃的东西。每个人都是要练习祷告。其实当我刚刚开始学听到有家庭礼拜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主文堂里面我问了两位姐妹，一位就是梅姐妹，他们家那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家庭礼拜，从小就是家庭礼拜。另外一位就是刘牧师的师母，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族就有这样的家庭礼拜。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能够留给孩子什么事情？是这么多财产吗？或者是说灵命是我们可以留给他的？就像这些以色列人留给子孙的是什么？不是那个祭坛，不是，是叫他们想到不要忘记我们的根，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根，要永远记住他。讲到榜样，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五点钟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见证每姐妹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在我们的当中时间不如在家里的那么多，我相信他们的孩子所看见的榜样更多。所以五点钟以后弟兄姐妹再把你自己从梅姐妹身上所看见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见证。说到榜样，我们也许会问，真的我们在家里面做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吗？我想提到一个人的故事，可是我知道今天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只想提一部分，然后我们下次我们再把这个整个事情讲完。在1920年有一位姐妹 也是梅，也是叫梅，一样的名字梅。1920年18岁，他从英国一个人到美国来，到了芝加哥，嫁给一个农夫。这个农夫有一个农场，200亩地，结婚了。经过23年，有5个孩子，跟梅很相像。不过更巧的是，这5个孩子里面也有是3个男的2个女的。我不是在说梅，我们亲爱的姐妹梅，是那个英国人的梅，完全一样的故事。经过23年，那是1943年，当他的3个儿子，1943年我们都还记得是二次大战的时候，3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剩下2个女儿在身边，他的丈夫突然间生病死了。那这位梅姐妹怎么办？200亩地啊，我怎么去耕种？只有2个女儿啊。梅姐妹有多高呢？40磅，多重？90磅。四尺半的高，90磅的一位姐妹，90磅，她怎么能够做这个土地？她就说：“那我就不要做了，我就把它卖掉了。”带着女儿到了 Milwaukee 去，在那边开始做保姆，因为她的专业在英国本来就是学做保姆的，她就在 Milwaukee 做保姆。在那边过了几年，过了5年，她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就她就跟这个就结婚。又过了4年，结婚之后4年，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医院里面打来电话，说：“妹，我们这医院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件，有一个6个月大的婴孩，他2个眼球都已经挖掉了，他是一个早产儿，他有一个问题是脑性的麻痹，而且他是可能先天的低能。”请你暂时看顾他一下，眼球没有了，2个眼球都没有了，脑性的麻痹，而且可能是先天的低能，请你暂时看顾他一下，他可能活不了多久，暂时看顾他一下就好了。梅姐妹说：“好吧，就你马上送过来。”医院好像说：“哎，你要不要跟你的先生问问看呢？不是只有你看，因为你先生也有关系啊。”梅姐妹就是说：“不用问了，我先生是个好人，我做的决定他一定支持。”所以当天护士就把这个6个月大的婴孩送过来，因为这是个早产儿，看起来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这个婴孩因为早产儿，眼睛凹下去了，因为眼球没有了，眼睛凹下去，脸色很苍白，而且很瘦。当他把他抱在手中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想怎么办，我应该赶快让他吃东西，所以他就到城里面去买了一些健康食品，一些加了一些糖，加了一些牛奶，这是他在英国所学的一个健康食品，让这个孩子吃。这个孩子叫做 Leslie， 让他吃。可是孩子就把那奶嘴吐出来，他不吃，怎么办？没，就说要教这个孩子吃，可是他不吃啊，他要教孩子吃。他就要做一个榜样给这个孩子看，怎么做？若是你做妈妈的，你大概也许会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孩子大概都会吃的。可是 Leslie 他就不吃，所以 May 就在 Leslie 的这个脸、这个嘴上一直在吸他，好像在吸牛奶一样的，而且声音很大，要让他知道说这就是在吸吮奶汁，在吸吮脑汁，这样子。用了大半个下午，Leslie 才吸第一口，吸了第一口以后，这个奶汁温温的经过他的喉咙下去，甜甜的。哎， Leslie 就好像有胆子就大起来了，就开始一口一口的下去了。May好高兴啊，说：“孩子，你活了，你可以活下去了。”这是他的第一步。我们做父母亲的是做榜样。这个孩子Leslie， 我们现在只讲到6个月大的事情，我就赶快说一点事情。为什么要提到他？因为 Leslie 他到3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不会讲话。 他完全也什么表情都没有，也不会哭，饿了也不哭的，所以不晓得他是在睡觉还是在醒着都不知道。只是当他到13岁的时候还活着，每姐妹就给他买了一部钢琴，买了一部钢琴。他小的时候May就抱着这个 Leslie 一天到晚啊，也不晓得在睡在哭啊，天就唱儿歌给他听，抱着唱儿歌摇啊摇，就是唱儿歌给他听。到晚上他13岁了，他就在他的房间有一部钢琴，他就弹琴给他听，简单的诗歌弹琴给他听，给他听音乐，这是May所能够做的，就这样做了。经过了3年，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梅他们夫妻梅根就两个人呢在睡觉了，突然听到楼下的声音很大，一个很响亮的声音。他说：“哎，是不是 Leslie 起来看电视了？啊、哦，半夜起来看电视，就起来下来看，不是 Leslie 在弹琴，从来没有摸过琴键的，从来没有教他音乐的，他就是听音乐，结果把他所有听过的音乐都弹出来。”我们继续下次再说这个故事，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榜样。我们做榜样给孩子看，他们学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做的就去做，孩子会学。神怎么看顾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天父必看顾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间，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单单是看到圣经教导我们怎样爱神，怎样敬畏神，怎样不可忘记神的恩惠，我们也在弟兄姐妹的当中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看见好多的榜样在我们的当间。但愿你常常教我们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提醒，怎样在神的家中彼此建立，这是神的家，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一个高大的肢体，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向世人说，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一位赏赐给我们也看顾我们到底的神。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的，但愿我们记得也要把我们所得到的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告诉我们的邻居。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